因小失大吧。有时候当我们呢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呢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才要学习控制自己，才要学习踩刹车。好，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以我们心中的无量光明，那么与诸佛如来的无量光明是一体，可是呢因为我们以我执的关系，就变成我们是伴，我们只是附属品。可是虽然是附属品，但是呢如果我们觉醒的刹那，当下我们又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主伴圆明具德，也就是当我在这里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下我与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无量的福道福报共为一体，这个叫主伴圆明。圆就是当下圆满具足无量光明，共同具足这无量的德行无量的福德因缘。好，今天呢我们世世无碍法界与阿弥陀佛与具佛号融而为一，那么但愿你们日常生活中多少能用得上，不敢说全部用得上，但是多少用得上。最好的用的那个方法，常常呢我建议你们用那个一多相容不同门。一多就是你一句佛号能够令无量的众生启发内在自信的光明，但是这个要靠你心中慈悲的回向。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愿你们不失慈悲。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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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方丈。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世事无碍法界十玄门。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本来呢已经成佛他在过去佛呢叫做龙种尊王如来。那么现在呢在北方啊长喜国也成佛，号宝积如来。我们常常听到宝积如来的名号，事实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北方成佛，号宝积。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呢这个一佛出世，千佛护持。那文殊师利菩萨呢为了护释迦如来的法藏，所以呢他虽然呢在常喜国的地方已经成佛，号宝积如来，他还是呢不舍娑婆世界的悲心呢 来我们娑婆世界护持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藏，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维摩诘居士。那么我们常常说呢，三世佛，所谓的三世佛呢，就是过去世庄严劫，现在叫贤劫，未来世呢叫做星宿劫。现在贤劫当中有一千佛出世，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是第四尊佛，那么第五尊佛呢是弥勒如来。那么在将来呢，这个星宿劫的时候呢，也会有千佛出世。不过呢，说千佛出世呢，事实上所讲的是略数，因为在未来世呢，那时候是属于呢正法时期，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会转这个娑婆世界呢，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土。所以那时候的佛出世呢，有如星宿那么多，所以未来世呢就叫星宿劫。那么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在未来呢，他一样呢，这种化身呐、倒驾慈航，那么继续救度众生，还是会成佛。在未来世他成佛叫做普见如来。那么在菩萨处待经里面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呢，在79劫于华光世界，那个时候呢也是成佛，叫做大智慧如来。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他的身边呢常常呢有八个使者。那么在文殊师利菩萨八大使者当中，第一个叫做光网童子，第二个叫做地慧童子，第三个呢叫无垢光童子，第四个是不施慧童子，第五位呢是昭请童子，第六位是寂舍尼童子，第七是救护慧童子，那么第八是乌波寂舍尼童子。这个呢是属于密藏里面胎曼大钞讲到呢，文殊师利菩萨有八位童子。那么又讲到呢，文殊师利菩萨翻译成华文的意思叫做妙手啊，另外呢又有妙吉祥以及妙德等意啊。为什么会有妙吉祥、妙德等意呢？因为呢我们的人呐、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具足智慧的话呢，那么每一件事情都会呈现吉祥。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那么每一件事情呢都不吉祥，到时候呢都会呢变成了仇恨。所以呢当你爱一个东西呢，爱到极端呢，就会变成什么得不到的恨。你们要知道啊，有一个居士呢，他很爱他的先生啊，他爱他的先生呢爱到呢无可言喻。有一天呢，他听人家说呢他的先生啊跟一个女孩子啊走在街上，他也没有去证实，他就呢在他家里面呢想不开了，就带着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孩子，然后呢放火烧死了他们三个人。他的先生呢根本不知道他的太太怎么死的，然后呢等他先生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回到他们巷子的时候啊，已经发觉呢三具烧焦的尸体。你说那个人多无辜，那莫名其妙。然后他太太也不能确实知道说他的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跟女人走在一块儿，只是听到这一通电话而已。你说那个女人会带着什么心态死？简直莫名其妙。 所以世间的人呢、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爱跟恨，我很怕人家爱我的。说真的，我如果看到啊人家对我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去哪个地方躲躲风头。我真的很怕人家爱我，因为呢，这有时候啊，我们的心很直的哈、哦，你根本不知道他心是在想什么。然后呢，事实上你可能是无意在他面前赞叹另外一个哈、哦，另外一个居士，因为很欢喜嘛，偶尔大家碰面，好，我们就哎啊，你最近啊精神很好，嘿，他就起了念头，都没有讲我精神很好。有时候呢，做师父的也蛮可怜的哈，因为也是属于公众人物。好，那么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不要走两极端，好，应该要用智慧。要不要爱你的家人？要。好，可是呢，要用什么智慧？要用不执着的智慧。你既然生而为人啊，你有家庭，你们就应该过好你们家庭的生活。那有的女人，有的女的很奇怪的，她看到那个，尤其是啊，我还好一点呢、啊，我比那个男众出家师父哈、啊、有一点保险。他们如果啊对我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又不是男的，你跟那么紧干什么？回去跟你丈夫，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有一些男众法师呢，是被缠的啊，实在是，我觉得那个男众法师好可怜，每次有时候跑来跟我诉苦。好，哎，有一些女众很奇怪，自己丈夫不缠的缠师父啊，很奇怪的。好，那么，请你们呢、啊，这些漂亮的女孩子慈悲，好的，男众的比丘已经很少了呢。每一次我都要再提醒一下。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啊，又翻译成妙吉祥，又翻译成妙德。为什么叫妙吉祥呢？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相处，譬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以净法相处，你来到这里会觉得那种体验，一个来自于各种姓氏的大家庭，每一件事情都呈现那种吉祥欢喜，当然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具足道德。好，那么在华严宗当中呢，就讲到呢啊妙德的三个啊意义。第一个啊是表性，啊，我们呢由于有清净的性呢，那么因为信的关系呢，是成为万德万恨之首，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另外一个法号叫做妙手。第二个是表行，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呢，多生多劫啊，亲近供养赞叹一切诸佛，也为一切诸佛之所赞叹。诸佛如来所赞叹的佛子，不是啊啊，你很相信我，然后呢，你依靠我，好，我就很喜欢你。诸佛如来所赞叹的佛子是以智慧为上首，要以智慧水呢滋润一切众生，不要以欲水来淹没众生。好，我们常常呢记得有一个公案呢，什么公案呢？就是有一个强盗啊。那个强盗呢，本来呢是呢啊，他是他母亲的独生子，可是后来啊，啊他的母亲呢，因为很溺爱这个孩子，那小孩子啊，从小的时候呢，他去给人家偷摘一个水果，偷抓一只鸡，他母亲就鼓励他，哎呀，好啊，你真聪明，小时候偷鸡呢，长大就变成强盗了。等他呢要被斩头的时候啊，那么那个监斩官呢、啊、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你最后还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想见我母亲，好，我想呢再吃一次我母亲的乳。好， 那么他母亲在旁边一听到呢，以为他是怀念他，就很欢喜乃至很悲伤的就从人群中跑出来，然后呢也就当众当中呢就给这个强盗吸乳。当然呢那个老母亲不可能有乳，可是那个强盗呢一吸到母亲的乳的时候呢就用力一咬，把他母亲的乳头给咬断，然后吐在地上，再也不看他母亲一眼，只留下一句话，他说，当初我第一次偷人家一颗水果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这是错的，那么我就不会有今天。当然这个孩子有他个人的业力，可是我们做母亲的人或是做父亲的人，既然你养育了孩子，你就要本分事，要教他学习做人的道理，要教他学习正道而行，要教他拥有善法，不要去向于恶法。至于他能够接受多少，那是他个人的福报。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孩子？爱。可是我们已经尽本分教，那么他好。其实啊，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说，家庭、夫妻、孩子是这样。缘呢是一个交汇，这是夫妻的交汇，孩子的交汇。可是呢，你会发觉一天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个人有个人的别业，你去工作上班，你的孩子还要去读书，他所遇到的朋友那是他个人的业力，所以你要尽本分自交，但是呢却不能贪执他跟你一模一样，不可能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啊，诸佛如来他所赞叹的佛子呢，不是说哦你对我恭敬供养尊重就好了，其实呢那个呢是属于普通的孩子，真正好的孩子是能够用智慧上和下敬，乃至于呢能够利益无边的人，这个时候才是好的孩子。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在多劫当中啊曾经亲近过一切诸佛，那么也为一切诸佛之所赞叹。那么也令呢一切众生之所亲近并且赞叹供养，那么因为呢令众生亲近依止是吉祥的圣德，所以呢又称妙吉祥。那么又因为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在出生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呢降生王舍城，他因为呢我刚刚有讲过一佛出世千佛护持，所以当他降生王舍城的时候呢有无量的瑞相，所以呢又称妙吉祥。那无量的瑞相呢，譬如说当他出生的时候就他母亲呢生他的那个房间呢光明满室，那么在印度那个地方呢他们都有养象啊，有养象呢是这个长者家的那种圣族的那种情况。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小象呢生六牙，这个就是示现呢大菩萨将降及人间的情况，象生六牙，然后呢他们家所有的库藏啊全部从地涌出，充满他们家的库藏。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又名妙吉祥。那么第三个，文殊师利菩萨又表智，智慧呢是诸佛之母在过去劫中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因地发心呢还曾经做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因为智的关系成就一切不可妙喻的道德，所以又称妙德。 那么我们讲到菩萨呢，菩萨本来的名称呢叫做菩提萨埵，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觉有情。世上觉有情当中已经包括了无情有情众生呢都能够同源种子。什么叫有情呢？就是有生命的众生。那么什么叫无情呢？就是我们见不到的众生是称为无情。好，譬如说鬼道众生它是属于无情中的有情。为什么叫无情中的有情呢？因为呢它看起来没有生命，我们只是可能有的人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或是可能呢有些人可以看到它的那种影像。可是呢在我们看起来它是一种气体，乃至于它是一个没生命的东西。事实上呢它并不是一种气体，可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气体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死的时候呢它有坚固的执着。它那个执着呢映到虚空中呢就好像一个影子呢处在半空中一样。那么因为它的执着驱使它走向于另外这一道的众生，我们讲是第三类空间的众生，那么我们就跟他说是无情，就是没有生命中的有情，就是有执着心。这样听明白吗？好，讲到这个呢就讲到呢在以前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评判这个社会的因果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不过呢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婚外情这么的多那么后来我想一想在我们以前中国那么就是属于呢一夫多妻，那么他常常很容易去碰到他以前的妾奴婢的什么的。好，当然这个男的跟女的有时候今生是男的，可能下一生就变成女的，很难说的。你会发觉呢在你身边有很多这个男的带有女众的习性，那么有很多的女众带有男众的习性，所以你很难去分辨说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只不过他今生他现的业报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所以你很难保说他不会去碰到他宿世的妾第二夫人第三夫人什么的一大堆的。那当然呢我们中国的礼数是这样，可是呢据我所知在非洲那里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人民并不多，但是呢却是女的是男的，那么男的是女的。有一次呢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在家的这个女众那么他们好像是要采访是一个类似记者什么的杂志的，他们要去那个国家采访，因为觉得那个风俗习惯很特别嘛，他们去到那里采访。那么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就碰到很多的这个男的都穿耳环然后呢戴这个项链然后呢还戴戒指，反正就打扮的花枝招展就对了。那么这个女众我们所谓文明国家的女众去到那里呢要采访他们所过的生活，他们还看到那里的男众呢一个家里面蹲四五个全部都是在照顾小孩的，然后呢拿那个针呢是就是用那个女人以前那个娇滴滴的女人在缝的，然后讲话的声音是很俏的，然后呢他看到那个我们文明国家去的那个女众的时候他讲明明是一个大男人怎么穿女人的衣服他就这样子讲，他那个女的去了那个国家他真的搞不懂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好，那么 当我看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我还有看到那个相片哦，那些男的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的。那么后来呢，他去访问的时候，据说呢，那里的那里的女就是男主人呢、啊，就是男主人，他可以娶很多妻子的。而那些男的哦，有的还缠腰啊，有的干什么，全部都是在家里做家庭的活的。那我就同样的这件事情，就让我在思考了，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业因缘呢？后来我想一想，大概是那个女的，那个、女王蜂都跑去那个国家出事了。女王蜂可以一次有500个丈夫吗？好，可是生小孩还是那个女的的事情，但是呢，她是一家之主。那么那些男的呢，都被他催死啊，好像那个奴婢啊，反正什么洗衣服、什么洗尿片、包尿片、什么煮饭，全部都是那些男的包办。那家里面呢，可以一次养了4-5个，我看有到4-5个。不懂啊，哈，这个我就没有研究那么深了、啊、哈。只不过我就是在想，这个世间相啊，所谓的男女相啊，不必太执着。真的不必太执着。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呢，啊，菩萨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觉有情。啊，那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很执着的话，那么你们的思想引现到虚空中，你们会发觉天气很好的时候啊，在虚空当中呢是属于蓝天。蓝天就好像它映到我们整个地球都是水一样，那我们的思想如果打到虚空当中，尤其是那个念力很强的时候，就会存留那个影子。所以我们说轨道的众生是属于呢无情中的有情。好，那么在清凉书里面又讲到呢，什么叫大道心的众生。好，大道心的众生呢就有4个意义。第一个是愿力大，为什么叫愿力大呢？因为经过长时的修行呢，他们呢还不退转啊。通常啊，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往回走了。可是这种大菩萨呢，他们呢碰到再大的困难，他们只会用智慧去思考，我要怎么样走过这个难关。乃至于这些菩萨呢，都有很大的方便力，也就是说，当他呢碰到一个众生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会去思考这个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除他的困难。好，所以说，第一个啊，菩萨的意义就是愿大，愿大呢为求菩提故，就是为了成就菩提道的原因。好，第二个叫做。所有心心念念都是啊，欲令众生呢能够安住菩提道，乃至于呢不违菩提道而行。这个叫做菩萨示意。啊，所以呢，菩萨呢本身呢啊有自觉觉他之意，唯有佛呢是觉行圆满。因为呢，菩萨呢要到登地的菩萨才能够看到维系的尘沙惑，在尚未登地呢，只住在住位信位的菩萨呢，只住在信人啊，这些菩萨呢都还不能看到自己的维系尘沙惑啊。那么信人的菩萨都还是属于呢对境界起心动念的菩萨。所以说啊，原来呢要成就菩萨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啊，我们通常会称啊父母亲就是孩子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是让你们先训练观世音菩萨。因为呢，当这个孩子呢啊跌倒了或是啊有困难的时候呢，这父母亲呢好像是千处祈求千处应一样，很快的就会出现在孩子的面前，然后帮助你们的孩子。好，可是呢，事实上阿弥陀佛对我们
乃至于观世音菩萨对我们也一样有这个作用。如果你们呢不疑的话，你们会发觉你们呢走到哪里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么讲一个笑话哈，以前有一个老禅师啊，他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他常常念观世音菩萨。那么他自己一个人呢在山上修行，他修了很久，修了20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他说他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那么他修了20年之后呢，他就想，哦，我现在呢都已经没有脾气了，那么我已经啊要成就菩萨恨了，那么我可以呢开始来救众生度众生了。那么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度众生呢？好，就是所有的众生呢不管怎么样子来触恼我，我都啊要没有脾气。所以呢他就给自己写了三个字，写了那三个字呢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呢他已经有修到这个程度了。你们知道他写哪三个字呢？他写性如灰，我的本性呢已经像灰一样了，都不会有冒烟了，意思就是不会再发火了。他就把那个性如灰呢就贴到门口上去。他贴出去的第二天呢就来了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呢走啊就走到他的门口来了。一看到他写那几个字，他就敲门，老修行啊，你写这什么字啊？我老了，这字也记不得了，你跟我讲一讲吧。那么老修行就很高兴讲，我写这三个字叫做性如灰，就没有烟了，不会冒烟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呢，转身走几步，性如灰，性如灰。那么走几步又返回来，又问他，哎呀，老修行，你刚刚讲什么？我忘了。他跟他讲，这个叫性如灰。这么来来去去呢，到第十多趟的时候啊，那个老太婆又返回来问，老修行啊，你刚刚讲的三个字什么字啊？他说，这个叫性如灰啦，问问问，一直问，问什么问？那个老太婆呢，被他一吓，哇，拨一拨还有灰烬呢，这还有一点烟呢，一跳到半空中。他就讲了一首偈颂，意思就是说，20年来性如灰，你修了20年性如灰，那么你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行，我只不过问的是多次，你一天叫我几万次。他一天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天叫观音菩萨叫了几万次，观音菩萨都没有生气过，他只来问他十多次。后来那个老修行一看到了问性如灰的居然是观世音菩萨呢，就嚎啕大哭啊，在那边一直磕头，菩萨请你回来，我再也不生气了，我一定老老实实跟你讲，这个叫性如灰。菩萨说，我被你吓跑了，就走了。好，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其实啊有很多这种经验的，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台湾呢，这上次我也讲过，有一个老菩萨，一个不知道哪一个连社专门念阿弥陀佛的老菩萨，那他也是发大愿要学观音菩萨行，他说他要对每一个人都慈悲。他就每天呢跟观音菩萨发愿，菩萨，我要学你的慈悲，我要对一切众生都好。那么好了，他发了大概这个大愿呢，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所以我告诉你们呢，自己有发愿过的人呢，就要老实一点啊，不然你们就不要随便发愿，你们就发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就好。那么我通常啊笑我自己啊， 以一愿摄一切愿。我以一愿我先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再去学其他的愿哈。在这里呢很难的，那个老菩萨他说我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所有的人来呢我都不生气，而且呢我要随份随力的布施，把我所有的都布施出去。好，他就发了这个愿。大概经过一个月后，也是来了一个老乞丐婆，就去他家敲门了，别家不敲就敲他家，他就讲，哎呀你可怜可怜我吧，那么都没有人布施啊，那你慈悲布施为先。那个老婆婆就很高兴了，那个居士就很高兴，哦好好好，我马上布施你，就赶快进去拿100块出来。好，那老婆婆拿了就走远了。那过不了5分钟他又折回来了，哎呀你真是善心啊，只有你一个人肯布施，你再布施我一些吧。好吧，这个居士又很高兴说，好好好，我再去拿来布施你。好，那么过不了5分钟又回来了，他说，哎呀你真是菩萨心肠啊，你再布施我一些吧。这时候那个老婆婆心里就想，这个八成是假的，他专往我这一家走。然后他就，好吧好吧，你等一下我再去布施你，进去拿的就不是100块了，剩50块了。好，那走了之后再过5分钟呢又来了，打开门又看，怎么又是你？第一句话就，怎么又是你了？好，那老婆婆说，哎，因为你特别慈悲嘛，只有你肯布施，你再布施我一些吧。好啦，等一下啦，进去拿出来20块。好，然后呢？过不了几分钟又来了，说怎么还是你呀？然后那个居士，你简直跟我过不去嘛。给你4趟了，那10块钱拿去啊。不去拿了，10块钱就拿给他。过一下那个老菩萨又来了，那个老居士一气之下，这你知道他讲什么话，那1块钱让你去吃药啦。那个老婆婆说，那个老乞丐婆说，哎呦，你一天到晚叫我才来了6次啊，你就叫我去吃药啊，那下一次不是5毛去买棺材了吗？走了100步人不见了。嗨，他发了那个大愿，一个月后就考验就来了。那菩萨真的很慈悲啊，这么有耐性跟他玩啊，才玩了6次就不玩了，呸兵啊。台语叫退兵，但是国语就叫翻脸了，跟菩萨翻脸了。这当然我们现在听到很好笑啊，你们觉得很好笑，可是呢我觉得不好笑，因为那个老菩萨呢他实在是太不好笑，当他发觉那个是观音菩萨的时候，他简直要去撞墙了。而常常我们都是如此，常常我们都是如此。好，再讲一个我们亲身经验的，去中国大陆早期呢刚开放不是很多乞丐吗？好，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想，哦，我一定要呢平等心布施，可是当你发觉他同样一个老婆婆一天围绕着你啊，好，去走九华山了，哎，很奇怪，那时候怎么没有去想到哦，那一个80多岁的老人怎么可能，我们走了2-3个小时老是在我们前面等我们要钱。第一次，好好好，给你10块钱。好，在中国大陆在早期啊，大概7-8年前那时候刚开放，现在中国大陆真的是不可一世啊，高楼大厦大马路什么都不同了，那时候在去的时候，还相当落后的，去到九华山寺庙只有几家，而且也没有完全盖好，现在都很富丽堂皇了。那时候去我们就想，哦，这是菩萨的道长，我们应该要平等心布施。好， 那一次看到那个老婆婆就特别可怜她，好好好，十块钱给你。哇，你不得了，她一给十块钱，她就拿起来，哎，这个大施主给十块，哇，惨了，我们身上才多少零用钱，她一挥过来二十几个，你只能分一块钱。好，那么她拿到那个分的一块钱，一群人就在讲什么平等心布施，就是十块钱跟一块钱差了十倍，什么平等心布施，那时候我们也听不懂，也听不出来为什么他们会我有讲平等心布施，他怎么会刚刚好讲那句话。好，然后又走走走过一段时间，好，嘿，等一下呢，我走大概最少都有一个小时了，因为那都是爬坡嘛，我自己都爬得累死了，当我到那里，那老婆婆又出现了，她想，哎，施主布施一下吧，哎呀，你真好啊，你发慈悲心啊，你会怎么样？祝福了一大堆。我看到啊，惨了，又是这个，我要给多少？再给十块的话，那不就很惨吗？那我就给她一块钱。她一看到一块钱，什么平等心布施那一块钱，然后她是她还是拿起来，哎，这个大施主布施一块钱，因为通常他们都是给一毛两毛啊，好。好了，又是一堆过来，一堆过来的时候，我的妹妹哪来那么多一块？好了，那就一毛两毛掏出来分咯。他又讲什么平等心布施，好，我们也听不懂啊。嘿，等一下，我那条九华山总共爬到山上，大概要我们边走边玩的话，可能要三个小时左右。嘿，过了下一站，他又在面前了，很奇怪，没有看到他们走在前面的，他出来了。哎呀，你慈悲慈悲吧！我看啊，怎么又是你？然后就摸我的口袋，实在是没什么钱了啊。好，一趟九华山下来的话，我身上大概剩个十块钱的话，那我的饭就有问题了啊，对不对？那我又没有办法，寺庙里面我也变得不敢投了啊。我这中餐都有问题了，我吃什么？喝西北风啊？啊，那时候就舍不得了，哎呀，老婆婆，我不是给你了吗？你怎么路走这么快啊？我这样跟他讲，然后呢，他哪有你快啊？你的心转得更快，那听不懂啊，我还是听不懂哎。好，我说第三次了，该结束了吧？好吧，好吧，再给你两块钱。好，你知道我后来呢？我再给他两块钱之后，我真怕看到他哎。然后呢，他好像知道我怕看到他了，就再也不给我看了。那我就一路跑下山，然后去到我挂单那个寺庙，就讲：哎，我今天怎么搞？老是碰到那个老婆婆。你住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人啊？我说哪个老婆婆？我说是长什么样子啊？他走路怎么这么厉害？我都没有看到他走在前面，他一下子走到前面去了。然后他们就讲：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个人啊。我说不会吧，该是哪里可能又是灾难来的难民，所以训练的那个路特别快。我们这样聊一聊就过了。好，那么回来之后啊，因为回来比较有时间了，就会去思考，那老婆婆怎么可能走那么快，八十多岁再健步也不可能走得比我快，诶，那群人为什么都说我没有平等心布施啊？后来我想，哎呦，说不定碰到菩萨跟罗汉呢，当面错过。那么因为有这次因缘呢，我下次就想，我这一次绝对要平等心布施。结果呢，我就去换了100块的一毛钱的，他们来几次我都给一毛，那就平等心布施，而且还布施得很欢喜。那么有几个比较调皮的，真的来了十多次，我一样给。都是给一毛，那你看100块的一毛多过瘾啊。这挺有意思，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说啊，通常啊，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你们应该要学平等心布施，因为不然呢，有一些啊，我们讲过啊，很多人呢都以为说，哦，出家人呢是不耕作就有饭吃的，那你们看像我们这种情形，像不耕作就有饭吃吗？你一定是有先结缘嘛。好，那么 在以前呢，佛陀时代啊，就曾经有罗汉托公波啊，大象挂璎珞的事情。因为那个大象呢，一直修福，很会修福慧，很会修福报，可是不修慧。他那个师兄呢，一天到晚禅坐入定，后来证四果阿罗汉，可是都没有结到众生缘，所以他每一次出去托钵呢，都托不到食物。连续七天呢，在证阿罗汉果七天之后呢，他终于决定入涅槃。还另外还有一个完全没有结到缘的，那个舍利佛尊者呢，亲自去化缘来给他吃东西，拿到他的面前变成火炭。那个业力，这为什么会变成火炭？因为众生煎贪的业力。那么今天这些出家人，你也会发觉有的可能呢，他就很有福报，就像呢佛光山的那个长老，他就是道次缘结的这么广。那像我们这个小和尚呢，就是躲在山上呢，自己修很少结缘。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碰到任何境界，不要先抱怨别人，应该先惭愧自己，我没有结到缘。好，那么所以当有机会让我们结缘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以欢喜心。我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居士讲了一句话，他很莫名其妙，然后呢他经过一个礼拜的思维之后，他来给我顶礼。我跟他讲说啊，乞丐出现在你面前让你布施的时候，你要去感恩他，谢谢他，让你有延续福报的机会。他跟我讲，我布施乞丐养活他就已经对他很好了，我干嘛还去布施他？他想了一个礼拜，你们要不要想一想？好，你们想一想，真的想不通再来问我。好，那么好啊，我们菩萨也讲过了，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入这个经文。那天我们讲到经文，尔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氏，随顺调达恶友之交，收执父王频婆沙罗，幽闭自于七重室内，自诸群臣依不得往。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要来看经文。在前面呢，这个法会因缘成就之后呢，现在呢就是要正式进入这一次请法的因缘。他说那个时候，尔时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王舍大臣里面就有一个太子名叫阿舍氏。阿舍氏呢，随顺呢他的恶友啊，坏朋友的教导，就把他的父亲呢频婆沙罗王给收执，收就是呢给他幽闭，执呢就是束缚让他不能自由自在，并且呢幽就是给他关在不光明的地方那么至于放在七重室内，那个地牢里面呢要通到外面，要七重，经过七重的门。那么我们讲到每一个人呢，你们的家庭里面，你们的孩子儿子就是你们的太子，女儿就是你们的公主，对不对啊？你们都称我的小公主，我的小 princess。 那么这个阿舍氏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卫生院。卫生院，为什么他会叫卫生院呢？因为呢他跟这个频婆沙罗王有一个典故。那个频婆沙罗王他在中年的时候呢，一直都没有后嗣，就是没有生小孩，他跟他的孩韦提希夫人呢都没有生小孩。那么他们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但他还没有生小孩之前，那时候佛陀还没成佛所以他也不懂得要去请问佛陀，乃至于呢他就造了一个恶业。什么恶业呢？ 他请了他们国内的那个婆罗门呐、啊，以前在印度呢，他有四姓啊，前两姓呢是婆罗门跟刹帝利，那么再来就是月帝利啊，再来就是吠陀罗啊，吠陀罗就是贱民，什么样的贱民呢？帮人家剃头的啊，挑大便的，杀猪啊，杀生的，都是属于贱民。所以他们那些杀生的人啊，当他们啊要出来街道上走的时候，他们必须呢拿了两根木棒，一边走一边敲，然后他们身上呢要挂了几个铁片，在走路的时候就哗啦哗啦哗啦，就是通知别人啊，这贱民来了啊，你们这些高尚的人不要去触到他，等一下呢触到他就去他家出生，就惨了。所以在印度呢，四姓非常的清楚。那么如果呢，这些很有钱的人呢、或者是说这些族姓比较高的人呢，要买肉要吃肉，都要跟这些人买。然后呢，他们在敲打的时候也通知别人卖肉的来了，这样子。好，那时候呢，这个频婆沙罗王啊，这个频婆沙罗王呢，他就请了那个婆罗门类似祭司这一类的来帮他呢好像是熬卦，卜这个熬卦。然后呢就卜出了他，因为他没有孩子嘛，他要希望有这个太子能够延续他的王位。那么这个婆罗门后来呢就帮他算出了，说他三年后呢会有一个有缘的众生来投生王家。那么频婆沙罗王就问呢什么样的有缘众生呢？他现在人在哪里？为什么要等三年后？他不要现在就来我家。那个婆罗门呢也算是相当厉害了，他就继续呢他卜卦，结果就算出来了，说离这个王舍城呢附近的一座山，深山里面有一个老修行那个老修行呢要经过三年后，那么他的寿命才会停止。那么他等他这边寿命停止的时候，他的今生修行的福报就可以降生王家。那么那个频婆沙罗王啊，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派使者跑去呢跟这个老修行讲，他说呢你呀、三年后呢会出生在国王的家，那么你如果三年后能够去出生呢，应该你现在就可以去了，你现在来我王宫出生好不好？那频婆沙罗王啊爱子心切吗，就赶快叫使者去跟他讲。结果呢那个修行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三年还有三年的时间才会舍报，那等我舍报呢，我才会出生在王家，我现在不去。那个修行人也挺拗的，他就说他不去。那么这个使者呢就回报频婆沙罗王，他说那个修行人说不来，要三年后才来。这时候频婆沙罗王就跟他讲，嘿，三年后还不是要来我家，现在来不是更好吗？你去跟他讲如果呢我好礼请他来，他不来的话呢，那我就把他杀了，让他赶快来。结果呢那个使者呢又把频婆沙罗王的这一句话呢就传达给那个老修行。那个老修行就讲他说你杀了我我也是不要提早去，不过你如果真杀了我的话，那么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一口杀我，将来我也一口杀你。因为他不是亲手杀他，他是叫使者去杀他。就他真的不去呢，那个使者就真的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就很快就怀孕了。那么怀孕之后呢这个频婆沙罗王就很高兴 啊，他又沾找那个啊原先帮他沾相的那个人又来。那么沾相的那个人呢，好，一来的时候，频婆沙罗王就问他，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以前还真是很厉害哈，他就说这个生的一定是男的。好，那个频婆沙罗王就很高兴了。可是呢，这个时候沾相那个人又讲，他说不过呢，这个小孩子将来对国王你有损。他说如果生下来啊，我这么疼爱他，他对我有损，那也没关系嘛，为了将来国家能够延续。好，可是呢，他一听到相师这么说呢，并不见得能这么安稳，他那时候还没有学佛。他在他的韦提希夫人快要生小孩的时候，他就秘密的跟他的太太商量，就是那个皇后啊，他跟他讲说，当你要生小孩的时候，以前的妇女不是像现在啊送进妇产科啊什么的保护到这样，以前没有的哈。他跟他讲说哈，你去我们那个阁楼上面生哈，那么你要生的时候呢你就在阁楼上，然后呢就让你的产门呢就向那个楼下。好，我在想以前可能他们没有那个栏杆大概啊，他说你一生下来呢，那个小孩子呢就让他掉到我们的天井里面，让他自己摔死，那我们呢也好，我们也不没有去杀他，那别人也不知道，以为你是自然生产去摔死的。结果呢，因为这个小孩子啊修行的缘故，他有他的福报业力的，他一生下来的时候真的就从楼上呢掉到天井里面。可是呢，这个小孩子的福报很大啊，他没有摔死，但是呢折断了小指头啊，所以呢阿瑟士王啊另外一个名称就叫折子。你看他自己起意要人家来，人家不来他就杀了人家，杀了之后呢他说没关系，只要能够为国家有利，可是事实上私底下又跟韦提希夫人商量这种事。所以呢这个阿瑟士王啊，阿瑟士结果因为啊他跌不死，他父亲就觉得这个小孩子福报蛮大的，也就不忍心再杀他，给他抱起来养，然后呢从那开始呢就对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疼爱。但是呢他曾经两次用口杀他的这个孩子。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未生怨，还没出生呢就带这个怨气而来。那讲到这个未生怨呢你们在座诸位是不是有体会到了？你们可能是你们父母的未生怨，我只是讲可能啦，我也没有说一定。那你们的孩子呢可能是你们的未生怨。哎呀，以前当你们小的时候啊，父母亲亲你们爱你们摸你们都没关系，可是你长大之后啊这父母亲呢亲你们爱你们不可以了，然后呢你们的小孩子啊咬你们啊抓你们啊，那个抓的条条伤痕换没关系了。你看哦，我有时候觉得一点一滴因果真的都跑不掉。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用各种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乃至于我们告诉他哎呀晚上你不要出门，晚上有鬼下一次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妈妈又告诉你晚上你不要出门，晚上出门有鬼，那谁看过鬼？就这样子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呢我们就深陷在那种虚幻的那种印象当中，意识老是存着晚上不要出门，出门可能会碰到鬼，会不会啊？会吧，都会。那么其实呢现在在这边可能比较好一点那坟墓里面都放十字架，有时候
可能也放一些大蒜啊什么东西的啊，据说那个东西可以驱鬼。其实我告诉你们，在佛经里面讲，你们喜欢吃大蒜的人啊，喜欢吃这个葱啊，这些人啊，鬼最喜欢靠近你了，他喜欢那个味道啊，他喜欢闻你的口啊，你晚上你吃的越多，晚上他就来亲你的嘴。所以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他喜欢那些味道吗？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阿舍室呢，它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卫生院。那么他讲到这个卫生院呢，事实上其实也在讲我们所种的因。所以今天频婆沙罗王会去被这个阿舍室来拘职，就是他有种过那个因。不过呢，在因的过程当中呢，又经过一二十年，在这一二十年的变化是相当大的。那么这个频婆沙罗王也因为种这个因，在这过程当中，虽然他遇到那个缘果要发了，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他又种了新因，新因辅助他在那个地牢里面并不那么痛苦。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呢要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阿舍室呢，随顺这个调达恶友之交。调达是谁呢？就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常看到的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呢，事实上啊，他既然能够降生王宫了，很显然可见的，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智慧或是没有福报的人。他是呢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白饭王的兄弟胡饭王的儿子，那么他是阿难尊者的亲兄弟，他是阿难尊者的大哥。一个是受持佛陀法藏的阿难，那么一个呢却是破灭佛法破和合僧的提婆达多。你们学到什么？人生是两极化，那我们学佛干什么？就是融合两极化，走向中道，不要太偏颇，听懂吗？在这里有它很明显的隐喻。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十宣门，我们讲到怎么样隐秘玄了俱成门，有没有？在这里就演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么坏，就不能成就佛的这么伟大。可是事实上这个提婆达多怎么样呢？他是胡梵王的儿子，阿难的兄，那么跟佛呢出家，但是呢他呢也具足三十相，佛陀具足三十二相，他具足三十相，他只有短佛六寸。那么佛陀是四月八日出生，他是四月七日出生，并且呢博通内外经书。那么提婆达多啊，从哪时候开始跟佛陀作对呢？从抢亲的那一刹那。在他们印度呢，在早期啊，你这个做王子的要结婚啊，要去这找新娘啊，就要有比赛有书议乃至于这个射议。书议就是你这个要博通经论，射议就是你的武艺各方面对阵都要很好。那么那时候啊，这个佛陀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
你们对佛陀的太太都特别记得。好，那时候啊，耶稣陀罗啊，他长得非常漂亮啊，倾国倾城。那么有七国的王子啊，要共同来争这个耶稣陀罗。好，那佛陀那时候不想去啊，他觉得这大丈夫去争一个女人，他不想去。就后来就被大家所激啊，这个提婆达多也激他，是你一定是不如我啊，所以你不敢去啊，怎么样？后来呢，这些王子呢，一一呢都被提婆达多啊跟佛陀打败，最后当然是佛陀胜了提婆达多，从那时候他们就结怨了。哈，可是呢，那么耶稣陀罗被佛陀娶去之后，后来佛陀又跑去出家，又成佛了。那么受很多人的恭敬围绕，所以呢，这个提婆达多呢就起了嫉妒之心了。啊，事实上提婆达多啊只有短佛六寸，他长得也是很英俊，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啊他是呢啊这破坏僧团的人，就把他画得很丑。其实并不然啊，耶稣陀罗也不是这个提婆达多也是长得一表人才。而且他们都是属于呢白印度，啊，印度呢它有分黑印度跟白印度，白印度的人长得很漂亮的，并不黑，啊，那个眉毛就是眉毛，眼睛就是眼睛，哇，真是漂亮，啊，所以事实上提婆达多也长得很好看的，并不是那么难看，但是后来的人呢，就给他画的啊，满脸的胡须的，那眉毛是竖的。这样，我想人的好恶之心呢，真是冤枉了古代先贤。好，那么啊，这个提婆达多呢，他也是呢，具足三十相啊，在佛陀的啊这个三藏十二部当中呢，这个提婆达多啊，能够背诵六万的法藏。可见他也不是普通人的。那么他因为呢，为了啊这个嫉妒佛陀的力量的关系呢，就造了三逆之罪，并且后来堕了无间地狱。因为他后来不能忍受啊，他就在山顶上呢推石头下来。那个石头本来他是想压死佛陀，他要做新佛的。那么因为金刚护法神呢护着佛陀呢，就把那个石头呢用金刚杵子碎向四方，结果只有一粒很小粒的那种小石头啊，去碰到佛陀的拇指，那么就出火生血，因为这样子就堕入无间地狱。可是呢，也因为呢他呢才能显得佛陀的伟大，所以在法华经呢后来啊佛陀给他受记啊，没有提婆达多这个大善之士，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呢，在因地佛陀在修行在求这个法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世呢，这个提婆达多啊做这个阿斯陀仙人，并且教授佛陀法技。好，